大家好，欢迎收听时野，我是 Summer。
大家好，我是沐风，又和大家见面了。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时野节目的关注，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三期节目了。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博时野 FM， 在我们的微博中呢，可以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节目的内容，然后和我们一起讨论你想听到的一些内容，都可以反馈给我们。
嗯，是的。然后我们上一期节目婚牛送，其实那是我跟沐风第一次的合作，所以合作
有一些小遗憾吗？
对，其实还遗憾，我觉得
还。为什么第一次和我合作就有遗憾？
没有，就是是我自己问题啊，可能就磨合的
就是在磨合过程中还有一些小瑕疵，对吗？
嗯，是的，
对的。所以其实每期节目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小遗憾吧，毕竟不可能就是做到完美。但是我觉得听众对我们对上期节目婚牛送的反馈还是挺好的。不知道 Summer 对上期节目有哪些小遗憾？
嗯，这其实我会比较想介绍很多地方的一些跟婚牛有关的食物，但是在上一期中都没有讲到。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时间篇幅的关系。
对，然后这一期其实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新朋友。
是的。为什么会邀请一个新朋友出场呢？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期很特别的节目，毕竟
端午节快要到了。
那端午节到了，我们就要说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食品了。
嗯，是的，
它就是粽子。
对，
所以这一期算是一个特别节目嘛。
对，所以我们就特意邀请到了一位我跟沐风的好朋友。
是的。
大家好，我是花花，然后很荣幸能够在今天加入到两位小伙伴的节目当中。今天也有一些关于我家乡的一些有关端午的习俗或者是饮食的东西想与大家一起分享。
嗯，非常
好的，
欢
迎花花。
对，欢迎花花。
花花有听我们上期节目吗？婚牛送。
有啊有啊，就像婚牛送里边它的一些风俗吧，还有一些饮食的一些东西，其实都是在我的涉猎范围之外的，我觉得还是能够有很多收获的。
嗯，其实我在这一期的开头很想再花一点点时间，就是
弥补那一下小遗憾。
就我后面在第二期节目播出之后，我自己又大概想了一下，我就觉得婚牛其实它跟我们平时吃的一些果腹的食物都会相关联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
比如说呢？
就比如说我们在上一期讲到的一些像猪油拌饭，还有海南鸡饭，那个宁波汤圆，它们都算是淀粉类比较多的食物。
对，
然后就能
就是和主食相关的。
对，
等于说是婚牛也是一个搭配主食的一个好伴侣了。
然后我就还想到之前有去过云南，然后在那边吃到有一种叫做破酥包子的。
哦，破酥包子。
对，它的包子的口感跟我们现在吃到的一些像我上次带给你们吃的那个手撕面包，
手撕面包，
对，它的口感是非常像，就是
它是包子是吗？
对，它是蒸。
它也是用手撕的吗？
包子是蒸的，但是面包是烤的。
对，
但是还能有同样的口感，
所以说很神奇吗？
是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那个油脂的关系。
嗯，
对，
等于说它在和面的时候融合了一些荤油，对吗？
它是就是用猪油做的
啊，
就会起酥。
嗯，面包我们一般用的是
黄油。
对，
黄油
会添一些黄油，
跟包子的猪油还能达到同样的一个效果。
对，所以我们吃的那些在面包店买的一些比较好吃的，就是口感比较好的面包，它的脂肪含量都非常高，
热量是很高的。
嗯，是的，
不利于减肥。
对，
好沉重的话题。
所以婚牛其实，那我会觉得可能吃多了会不健康吧。
就是说对于平衡膳食那个方面是不太好的。
但是它也确实非常好吃。
所以嘛，美食嘛。
哎，我还想起了一个，就是我小时候吃的叫猪油糖。
猪油糖。
对，然后它我不知道它是甜的，很香。它是做成一块跟瑞士糖一样大小的那种东西，包装也差不多，但是瑞士糖它有很多颜色，就是可能根据你的果味来包出，选择你的包装纸。但是那个猪油糖它就是一个有点偏红色，但是是那种纹路的，有纹路的那种，然后整个有点微微透明，然后包着一个糖果。其实它有一点，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由猪油做，
猪油在里面。
对对，然后是很香。
它是软糖还是硬？
软的。然后 是我小时候吃的，但是长大后都再也没有见到过了，所以还有点怀念。
你可以去淘宝上搜一下看看有没有，
经常有这种回忆里的食品。
对，
好主意。
上一期我们还缺了一个油，就是普通的油我们没有讲到，就是鸭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用鸭油做的食物。所以我后来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在南京有一种叫做鸭油烧饼的。
鸭油烧饼，
嗯，其实我很难想象就是用鸭油做这些食物，我感觉鸭的味道可能会比较
骚。
对，
哦，是南方好像吃鸭子比较多一点。
是你们北方是很少吃鸭子对吗？
因为饲养的缘故吧，可能吃鸡比较多一点。
鸭子好像经常需要水是吧？
对，
水多一些。
嗯，然后在天津也有一种叫做鸭油包。
鸭
油
包
子，其实我
什么猪油包呀，其实有异曲同工的，对吧？
但是我觉得也是很难想，就是很难以理解的一种食物。但是我还挺想试一下，
试一试哈。
对，就说到荤油，其实，在南方的那些咸粽里面是会包一块肥猪肉，
五花肉。
对，然后它里面就有
肉，
有一块
这个肉的油脂会渗入到粽子里面，
米香里面。
对，
也算是一种间接的荤油的食品。
嗯，所以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
哎，你点到主题了，终于到主题了，
好吧。所以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假如有幸吃遍天下粽子。
哦，天下的粽子，其实就是这两年讨论最热的就是粽子的南咸北甜之争嘛。
嗯，
然后呢，就是北边是甜粽，确实是这样的，南边是咸粽。然后今天我们节目说要天下的粽子，说明不止甜和咸这两个种类，说明还会有更多更缤纷色彩的粽子，更奇葩的粽子会出现在我们节目中，是吗？
对，但是我们这一期节目其实并不想要讨论，就是不想要争辩说究竟南方的粽子会比较好吃，还是北方的粽子会比较好吃。
当然了，
各有特色。
对，
毕竟是从小吃到大的嘛，所以说起这个来可能也没有什么可比性。哎，那我是北方的，就是二位好像都是南方人是吗？芳华是来自哪里的？
我是来自福建。
啊，福建
闽南地区
的。
对，
然后我们那儿也是有肉粽，非常有名的。我们一般是叫烧肉粽。烧肉粽，对，我们是这么叫。
那你们的那个粽子是长什么样的呢？
就是像我们看到北方是那种牛角状的，是不是？
北方的粽子好像就是是一个扭过来的四角的，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想象。
扭过来的四角，
就是它是一个四个角的，然后呢把中间一扭。
哦，
对，这边是竖着的，这边是横着的。
哦，
就是这个形状，你能想象出来的。
我们那儿做的是那种锥似形的，
是锥形的，
三角锥。
对，
然后都是正三角的那种形状。每个面看都是正三角的。
然后是咸粽子是吧？
是咸的，对。
嗯，里面除了有肉还会有什么？
一般像五花肉它会先卤过。
嗯，
五花肉对，然后会有半个的那个卤蛋。
卤蛋
半个，一般切半。然后还有虾仁。
虾仁，
还有香菇，还有就是海蛎干。我们一般都是
海蛎干，
对，一般都是干货的，干货比较多。像香菇，一定要是干货的香菇，
就算是海鲜类。
嗯，海蛎就是海蛎，然后去晒干的。我们还有有时候会放干贝，就是都是那个干货的东西，那种会更香一点。对，
那干货泡水之后，好像就成为一种非常极品的海鲜。
是的，
所以你们的粽子真是一个很丰盛的大菜啊，我觉得
是的，是的，所以说它也是。
那你的个头应该不会太小吧？
嗯，很大很大。像我是就是比较小的时候，我们的就是我们那边有个叫红濑镇，它的鸡爪非常有名，现在就是在国外
都
还蛮有
名
的。
对，
就是叫宜庆鸡爪。然后他们那边同时他们的肉粽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可能就可以装下一个碗。就是对，非常大的
一
个，对对对。然后就是从小能够吃到那个，怎么说呢，反正到现在好久没有吃过了，很多年没有吃过，还挺很怀念的。对，还有此外就是这个是买的，可能是更丰盛一些。然后同时呢，家里边也会自己做。
嗯，
做包肉粽，
自己家里做的也是类似的这样的材料，
类似，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大。
嗯，
然后相对会袖珍一点。
对，
但是也是以咸为主，然后也是肉啊、海蛎干这些也都会有，但
就说到那些肉啊、海蛎干，可能他们都是一些配菜。那我们的主角就是那种糯米，对吧？
对，我们都是糯米做的。
南方好像叫糯米。 北方好像江米，其实说的是一类米，
就是糯米跟江米，
就是、长长的
它不是小的吗？
我觉得还挺长的。
哎，糯米不是很小颗吗？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品种的不同
吧，品种的不同、感觉还是这个主角还是以大米为主，然后它外面的那层是用竹叶吧，我觉得
我们是
南方的竹叶应该比较多一点。
其实我们就是广东那边是不大用竹叶这个、
嗯、
我们会比较常用的是一种叫做冬叶，
也是一种植物的叶子。
它其实跟那个竹叶的样子会很像，像用荷叶其实也是可以包粽子的。对，
我们选用这个粽叶，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个粽叶它的这个纤维比较有韧性、
嗯、
然后不容易长久的蒸啊煮啊它都不容易破，
那
还有就是
它很香，
对对对，就是植物本身的这种清香。
我发现就是各地用不同的叶子可能都是就地取材，对，看自己更，
所以说荷叶还是我觉得是很清香的一种叶子。
对，又或者其实还有的地方会用芭蕉叶，
芭蕉叶
对、哦、也是可以包粽子，
就是确实是就地取材、嗯、那说到广东的粽子了，那广东粽子是什么样的呢？
广东的粽子就是咸的，然后是肉粽，但是我们会用绿豆，
会加入绿豆，
会加入大量的绿豆，
大量的绿豆，
对，然后就把它绿豆会把它的皮给去掉，
哦，去掉皮，
嗯，
去掉皮的话，它就会更面一点，
它会很绵软，
对对对，
嗯，像混入肥猪肉，还有有一些会放板栗，
啊，板栗，你们内容都好丰富。
对，然后外面就是裹着糯米裹在一起蒸，就是
咸。哦，你们是蒸的？
哎，我们是水煮的。
啊，我们也好像也是水煮的。
有蒸的，有。
其实都可以，都可以、嗯。对。
那其实说到这个南方的粽子是这样的，其实北方的粽子，就刚刚说到的，当然我们也会选用江米，可能就是糯米啊，
嗯、
一种比较有粘性的米、
嗯。
然后呢，我们会放一颗蜜枣，一般就是普通家庭。
就一颗吗？
对，如果你也可以放两颗，如果你喜欢的话，但这都随意的，随意 DIY 了。
我以为是这种是一种习俗呢，因为像我知道是我有一个在东北长春那边的一个姐姐、
嗯，
然后她是说他们那边过年吃饺子的一个习惯就是把饺子都捞起来之后是留两个饺子，
啊，
就是有年年有余的那种习俗、
嗯。
我以为你们放一颗枣是预示的什么？
一颗蜜枣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因为北方的粽子个头不是那么大、
嗯、
一个也就是那两三百克的样子吧，对，那样子，然后会有蜜枣，然后其他会配一些比如说葡萄干啦，然后果脯啦、
嗯、
或者花生啦等等等等，这些就是放进去，然后呢它是不加任何东西的，可能蜜枣本身会有一些甜甜的味道、
嗯，
然后呢葡萄干可能也会有一些甜甜味道，然后呢把它煮出来，煮出来的时候吃的时候可以蘸白糖或者浇蜂蜜，这样是吃的，所以它就完全是甜的。
北方有甜粽，其实我们那儿也有甜粽，甜甜的粽子，
其实很像那种八宝饭了，就是把八宝饭包进去。
哎，我会很喜欢吃八宝饭，我会觉得八宝饭很好吃。
我没吃过，
那我所以我想，如果能尝试一下北方的粽子，我应该还挺喜欢的吧？
对，
嗯。
我们那儿甜粽叫碱粽，就是用碱跟那个米，好像是去
碱粽。其实我们那边也有可能，
嗯、
就是地区离得比较近，
嗯、
都会有吃这种食物。
也是沾白糖或蜂蜜或糖浆之类的。
那我们北方可能还会用其他米，就说不会用去糯米去包，用一种叫做黄米的东西去包。
黄米其实是小米吗？
嗯，不是小米，它是属于那种叫黄黍。黍就是那个麦包黍稷、麦小麻的那种、也是一种黄米，它的这个软糯性啊、粘性也是非常高的，然后呢包出来也是黄澄澄的，看起来金灿灿的，也是非常好看。
我有在一家西北餐馆好像有吃到过你说的这种。
对对，西北地区的话就是以黄米为食嘛。
嗯，
对，
我应该有
黄馍馍
尝试过这种、
嗯、
对。
好，南北的粽子我们介绍完了，
你们还有没有吃过其他就是除了自己吃过自己地区的粽子，还有没有吃过其他地方的一些粽子呢？
嗯，我倒是在街上的小摊上面吃过一种号称是云南竹筒粽的，他把那些细细的竹筒，这个直径大概就十厘米那个样子的竹筒吧、
嗯，
然后他把那些米包进竹筒里面，蒸好之后，他把竹筒，对对，把竹筒劈开，然后他那个粽子那个米就是一个柱状体的，然后插上一根签子，滚上一圈糖，就成为了那个。
哦，所以它是没有里面没有包任何的其他馅的，对吧？
会包一些葡萄干啊或者豆沙等等。
那我觉得跟你们北方的粽子还挺像
的、啊，确实很挺像的、
嗯。
然后它可能会加一些紫米啊，会有各种颜色的，比如白纯白色呀、啊、或者紫色的，看起来也是很好看的。嗯，
说起来有点像那种五色饭。
对，挺像的。
嗯，我们在广东那边还有一种就是潮汕地区的粽子，它的粽子是咸跟甜两个混在一起的
啊，
它是很神奇的一种粽子，我没有吃过，但是就是听很多同学都有说过。
它怎么能做到就是咸和甜包在一起蒸出来而且还不串味儿的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工艺，
所以我还挺想试一下。对，
就是一半是咸的一半是甜的。
嗯，是的，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对，
确实这个粽子的文化
跟那个米腌过应该会有关系吧，就像调好那个料、
哦、就是把米腌一下是吗？
就是一半腌了一半不腌吗？
我猜的。
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猜测这个神秘的工艺。不过这个粽子确实觉得挺有哲学和智慧的。
嗯，是呀。
但我还听说啊，但是我也没有吃过，我听说四川那边会有一种粽子叫麻辣牛肉馅儿的，它也是肉粽。我在考虑四川人民会不会把毛血旺也包进粽子里。
听起来觉得好奇葩。
对，
那种感觉就有点像那种月饼，然后里面
放了五仁。
说五仁吗？你说是韭菜鸡蛋馅儿的月饼吗？
我觉得五仁还挺好吃的呀。
好吧，
啊，这个黑五仁这个事情我们交给中秋节。
嗯，
中秋节
等着我们那一期。
对，
嗯，然后就除了我们平时都有吃到的一些粽子，其实在现在会有很多新出的一些产品。
嗯
嗯，一些新兴的粽子。
确实，我好像前段时间逛超市发现有水果粽，就是水果呀拌那些米，然后吃起来会有各种清香，比如菠萝呀什么橙子呀等等等等，这些很像我们就是这几年兴起的那些水果汤圆啊之类的。
嗯，然后还有像昨天吃到的那个西米粽子。
哦，就是昨天那个西米粽。
哎，那个是西米吗？
对，
就是我们常喝奶茶的时候有那个西米露啊。
可是西米它不是很小很小是一样？
觉得它还
不太小，
可能是蒸起来，蒸起来。
对，它就把它混在一起，
会像那些珍珠奶茶的里面的珍珠一样，非常的非常弹性 Q 弹爽滑。
所以你们家那边的粽子它的口感会很 Q 吗？
不会，碱粽可能会 Q 一点，因为像
碱粽是因为放了碱吗？
对，然后因为它又没有其他东西，它就纯的、嗯、纯碱。
沐风是没有吃过碱粽是吧？
从来没有。
那有机会我觉得我要带给你就是试一下。
那碱粽会不会它的颜色应该是发黄的吧？
对
对
对，因为碱的效果。为什么要放碱呢？
碱它的味道很清香呀，不知道你会不会这么觉得。
我对碱好像没有特别感觉，因为我们那还有碱面，然后碱面是我很不太喜欢的一个东西。
我是很喜欢吃碱粽的，对，然后沾白糖真的
糖。那不是也是甜粽吗？
是呀、啊、是呀、啊、是呀、啊、就除了平时吃的那种肉粽之外，就是这种粽子是甜的。
对，
嗯，甜食。然后说到西米粽，我就想到我前段时间在下厨房的软件上面有一个抽奖活动，然后它里面就是有一个抽星巴克的新冰粽，然后我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活动，然后我自己就特别想试一下那个新冰粽，就平时如果
星巴克出品的，
嗯，然后
它很像那个哈根达斯出品的冰激凌月饼。
嗯，然后那个新冰粽我就特别想吃，我又觉得它卖的可能有点贵了，
嗯，
所以我就每天都去抽奖，我是真的连续抽了大概两个星期，一个多星期吧。
结果呢？
结果我就抽中了。
哦，
但是他后面发了一条短信给我说江浙沪地区除外。
为什么？
我不知道。然后我真的是抽的好辛苦，就
是对江浙沪包邮的报复。
我也觉得真的好受挫，然后就没有机会吃到。其实我真的很想试一下那个新冰粽，我觉得它好像有很多种口味吧，像什么咖啡啊，像有一种叫做芒果西番莲口味。
哇，
对，
就很好吃，
有很多很神奇的口味。我觉得这种创新还蛮有意思的。嗯，
提到粽子就是不得不提就是端午的很多和粽子有关的习俗啊，因为北方可能由于这个地理环境，我们的河太少了，仅用的几条河可能还都是比较险峻的那些河，所以不便于去做一些赛龙舟的活动。我听说南方经常会有赛龙舟，对吗？
对，每年的端午我们那个地方就是会有赛龙舟的活动。还有一个就是水下捉鸭子。
水下捉鸭子
就是
你考虑过鸭子的感受吗？
就是它就是这么一个活动，就是有一个圆柱形的一个木材，然后它上面抹了很多黄油。
黄油？
对，然后
是真的那种黄油？
是黄油，然后人就赤脚 赤脚走，
好奢侈。
对，黄牛好贵的。
对、啊、
我当然可能有优劣吧，我不知道他选的是什么样的一种黄牛。
这个不打断。
对，然后就是在那个木桩上抹上个黄油厚厚的一层，就那个表面就非常滑，然后人就光脚走过那个、
黄油柱吗？
对，然后你如果能够走过去的话，你就有机会下水去捉鸭子。
就是
要
先，就是要捉鸭子，首先要必须过这个黄油援助关。
对对对，如果你过不了，
真难呀。
对，过不了的话，你就没有这个机会。
我觉得那个抹上黄油会很滑，很滑。
很滑，对。
但是我觉得会很好玩呢、
嗯，很有意思。
对，
我可以去参加吗？
可以啊。
对，我觉得真的会很好玩呢。
对。
然后我们因为之前我是在厦门那边读书，然后厦门那边就是集美有个集美赛龙舟还比较有名，就是可能是各大高校都会有龙舟队，对，学校代表然后划龙舟比赛，就还蛮热闹，就是都是学，你可以想象民众啊学生啊都围在那个龙舟池，他那边就有个池叫龙舟池，场面还是蛮壮观的。
好像南方地区的这些赛龙舟的活动都搞得挺盛大的。
对，我觉得赛龙舟好像也是有技巧的，对吧？就不是大家就说很用力的划呀划呀划，就一定会船就会很快，
会很讲究团队精神，
就是大家协作，
对，
就那个频率保持一致。
嗯，
果然，我作为旱鸭子，对这些东西毫没有概念。
我也是旱鸭子。
那在广东会有相应的一些习俗和活动吗？
其实就是赛龙舟，就是我们那边跟他们福建那边可能会都差不多。
对，那在北方那边可能会插一种叫做艾叶的植物，就是艾草。
我知道艾草。
对，艾草是一种，
就是我们吃的青团是艾草做的吗？
哦，对对对，青团会放点艾草，然后呢插艾叶也会，就是一种驱鬼吧，驱鬼的形式。
我们那儿也有那种艾草，然后我是有看到，就是像老人他们会去河边那个或者是那种田地里边采摘那个艾叶艾草，然后把它晒干了之后，不煮，哎，它是把它晒干了，然后那个就像枯了一样的东西，然后去炒，就是在加水，然后在锅里边炒，把它弄得比较碎，不是，然后是吃的，
是艾家那种叫做糍，类似于
糍
粑的东西，
对对对，然后它做起来是黑色的，跟我们看到的青团不太一样，青团好像是。我感觉青团可能是粉，
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青团其实它是把那个枝叶给煮出来，
它只要那个枝是吗？
对，它不需要那个叶子，而你说的那个艾叶的糍粑，可能它就是会把那个叶子就是揉碎了都混进去一起做，所以它就会呈现一种深绿色，
嗯，
而且整个都黑掉了。
对，这种植物不仅是一种可食用的，它有它自己独特的气味，而且好像还是一种药材，可以做这个熏，就是把它点着可以做一些熏的啊什么的，
对，
可以驱虫啊，包括一些什么
驱虫驱寒其实都非常好。
是的。
好了好了，我们要点一下题。
好，
就是对对，还是回到主题。
对，我们回到主题，就是假如有幸吃遍天下的粽子，对，不妨来畅想一下 Summer。
那我觉得很好呀，因为我是想到，就是像粽子它是汇聚了就是各种不同的食材，然后现在其实像南北之间就会在争论说究竟南方的粽子比较好吃还是北方的粽子比较好吃，但是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争这个东西。
是的，确实没有意义。
如果你抱着一个开放包容的心态，就是去尝试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粽子，可能你会保有一种享受的感觉吧，而不是
你会看到在这个小小的传统食品里面一种文化的碰撞，和对地域文化的好奇。
是的，
对，当然还有我们对祖先血脉的崇敬。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节日食品它可能会更多的是寄托自己的一种乡愁吧，就是不在自己家乡生活的人。
照你们这么说，我其实如果能吃遍天下的粽子当然是最好，但是我最想吃也最期待还是妈妈做的。
当然了
就是从小吃到大的那种很温暖然后很依赖的那种感觉吧，就是
我的观点是，我觉得能够吃遍天下粽子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我会很希望就是尝遍天下食物，可能生命是仅有一次的机会，然后能够拥有更多的生命体验，就是尝试更多不同的东西，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挺好。 因为我从小吃的就是甜粽子嘛，
嗯，
然后呢一年一年都是那么过来的。嗯，虽然之前也尝试过吃过一次咸粽，但是觉得好像那时候小吧，觉得好难吃就放下来了。
嗯，
但现在呢，尤其在我们今天节目中谈到了这么多种类的粽子，
嗯，
所以我还是非常非常想尝试一下的。
嗯，是的，
嗯，尤其是花花家乡的那个
大肉粽、烧肉粽，
各种，
它里面真的非常丰富呀，
对，是一包饭。
对，我还见过我同学会带里边冒出个鸡腿。然后冒出大排骨的那种场景，
所以会有骨头吗？
有骨头，
果然你们把菜都包进去了、
就是、然后它就是可能鸡腿会卤过，会比较入味，非常丰盛，
将来你们可以包一个火锅进去。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假如有幸吃遍天下所有的粽子，我一定会就是大胆的去尝试。嗯
嗯，
大胆去，就说当然我们就说时代在发展嘛、
嗯、
我们在守护传统的同时也在不断去创新、
嗯、
我还是很愿意尝试各种各样的粽子。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其实我会很抗拒其他地方的粽子，我觉得很奇怪。
嗯，
嗯，因为就可能只有自己地方的粽子是最好吃的。
嗯，
别的地方的粽子不管怎么好吃我都不希望去尝试。
我其实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也真的是这样子，我其实我也是觉得自己家乡的味道最地道，然后最能够。
嗯，那你会抗拒就是其他地方的那些？
嗯，确实，因为我现在在湖南读书，然后我都不愿意去尝试长沙的粽子。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可能就觉得就是家里的好，然后其他人都没有办法替代。
我以前真的是也是这样子认为的，但是后面慢慢就会发现，就其实世界人民的智慧是
无
穷
尽
的。
对，所以就能够吃其他地方做的一些他们特色的食物是非常好的事情。
对啊，所以这也是我们食野节目的精神，就是将全国各地不同从地方的美食汇聚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嗯、
然后呢谈给大家听，引起大家的兴趣和关注、
嗯、
从而呢寻找一种文化的认同。
就不仅是全国各地，就是我觉得世界各地的东西、
哦、
我们可能都会
将来
都有机会
出去的时候有这些就是到国外游历的经历的时候，我们还会回到这个节目中来去谈一谈外国他们在吃什么、嗯、那好了，今天我们在这个食野中跟大家讨论了这个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它最重要的一个传统食品就是粽子啊、然后呢讨论了各地不同的粽子、新奇的粽子、好玩的粽子、包括顺带讨论了一些端午节的一些习俗。
对，
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还是很丰富的。
对，大家也可以尽情的吐槽我的普通话。
普通话挺好的，
因为花花是来自福建的。
对，但是他普通话很好呀。
对啊，
然后所以我的普通话是非常不好对吗？
没有啊，该标准的还是
标准。好吧，你看他已经笑了。
好的，欢迎关注我们的食野的新浪微博，对，
食野 FM。
食野 FM。
嗯，
在我们的节目中，我们节目更新的时间是每周三。
嗯，是的。
对，然后希望每周三关注我们的节目，
然后也希望大家都很幸运的有机会能够吃到天下所有的粽子。
没错，欢迎我们今天节目的来宾花花。
对，
嗯，也很荣
幸。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嗯、
跟大家说再见。我是沐风。
我是 Summer。
我是花花。
很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